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1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他不会被吓到，亦都不会屈服于威逼而改变价值观。外界注意到，自中国和澳大利亚两个国家外交争端开始以来，莫里森第一次使用胁迫这个词。莫里森星期四6月11号对悉尼 2GB 电台做出上述的表示，他还说澳大利亚是一个开放贸易的国家，而 2GB 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电台之一，总部在悉尼市。澳大利亚坚持对冠状病毒的来源和传播进行国际独立调查。由于澳大利亚和欧盟牵头进行游说，世界卫生大会上个月投票时支持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进行独立的调查。澳大利亚对冠状病毒的来源和传播进行国际调查的强硬立场激怒了中国政府。中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恶化。中国网络最高管理机构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星期三下令新浪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关闭某些功能一个星期进行整改。中国国家互联网办公室在微博的官方账户中发文话，该机构星期三6月10号约谈了新浪微博的负责人，就他们干扰网上传播秩序以及传播违法违规信息等问题，向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要求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此外，网信办还责成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新浪微博从严予以罚款的行政处理。网信办下令微博热搜和新热门话题榜停止更新一个礼拜，时间从6月10号到17号。虽然网信办未有讲明新浪微博犯了什么具体错误和具体的责任人，但传媒相关报道普遍认为这个事情和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天猫总裁蒋凡的逃色新闻有关。内蒙古两名维权人士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大牢，在当地牧民中引发强烈不满。这两名维权人士都是当地牧民，总部位于纽约州的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在9号公布的当地法院判决文件显示，内蒙古维权人士焦格吉拉和哈斯朝鲁6月5号被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人民法院判处寻衅滋事罪成立，分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和4个月。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说，朝格吉拉和哈斯朝鲁两个人所谓的罪名是组织当地牧民抗议政府非法占用他们的牧地。该组织援引当地作家斯琴巴特尔的话讲，他们所做的只是就是当地政府的非法占地行为提出合法申诉，并发动抗议，呼吁当地公安局释放被拘留的牧民和包括他在内的活动人士，他们完全都是无辜的。中国持不同政见的艺术家艾薇薇在封锁期间并不会被外界的注目，他发起了慈善口罩活动，还推展其他各种项目。艾薇薇曾经在中国被拘留80多日，所以隔离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鲜的事。他表示长期封锁为艺术家重新思考世界提供了理想的条件。中国意义艺术家艾薇薇发起艾薇薇口罩活动，为新冠病毒紧急行动筹募资金。艾薇薇的口罩不单止可以用水洗，他还有独特的设计，好像中国神话里面的飞鼠，还有代表着汪洋人海的葵花籽。口罩是艾薇薇的柏林工作室制作的，是用手工丝网在非手术用布面罩上印刷。弗洛伊德的死在美国引发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活动，加大了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挑选黑人竞选伙伴的压力。虽然拜登曾经承诺过要任命女性为副总统候选人，但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令到一些较早前未被看成是竞争强者的非洲裔美国女性领袖增加了成为副手的可能性。全国性的种族不公正抗议活动加大了呼吁拜登选拔一名非洲裔美国女性作为总统竞选副手的声音， 一啲人认为特朗普总统要求军队平息内乱，而激化咗呢一啲抗议活动。霍华德大学政治学教授卡特话：，佢实际上必须要为黑人选民提供一啲嘢噶，唔能够单系指责特朗普系一个可怕人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分析台积电能否供应华为芯片，我们会报道分析美中关系进入的黑暗时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中国暂停多国的债务偿还，观察人士认为目的是避免更大的危机。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政府近日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今年暂缓偿还的总数是2亿6千万美元。而另一方面，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人大工作报告当中强调，各级政府必须要真正过紧日子。中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暂缓几十个债务国的债务偿还是不是合理呢？经济观察人士说，中国暂停债务国的债务偿还是避免更大危机的适当选择，同时亦是中国在国际上争取政治盟友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陆洋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国内的经济状况亦不容乐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22号在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在基本民生支出只增不减的前提下，各级政府必须真正过紧日子，中央政府要带头。预计中国今年的财政支出大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8.03万亿元，支出达到24.79万亿元。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前所未有的没为今年的经济确定增长目标。中国政府自1990年开始每年都会公布经济增长目标，而放弃经济增长目标是承认新冠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复苏困难重重。虽然最近的数据显示中国正在从经济放缓中走出来，但是复苏并非坦途。目前中国官方公布的四月失业率为6%，比三月略高。不过一般认为中国四月份实际失业率为20.5%，失业人数至少7000万。李克强5月28号在两会回答记者问题时称，中国人均年收入是3万元人民币，但有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亦都就是1000元。他还说1000元在一个中等城市可能租房都困难，现在又碰到疫情。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6月7号在出席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并落实20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的倡议，已经宣布向77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暂停债务偿还。对于中国暂缓77个国家和地区债务偿还，网友普遍不认同，他们质疑中国现在有几千万失业人口，还有6亿人月入亦都就是1000元，他们更需要救助，为什么反而要暂停外国的债务偿还呢？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认为，从短期看，债权方暂停债务方偿还债务有助于避免发生坏账。他说从债务国方面看，如果说他们经济遭遇了很大困难，如果说他们现在没办法偿还的话，如果他们同债权国没有达成协议的话，会很容易产生坏账，对双方都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而且恶化之后会产生更大的危机。秦伟平说他认为债权债务双方都能够达成谅解，推迟比如说半年左右的时间，为双方找到一个结合实际的解决方案， 至少暂时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秦伟平指出，债权国暂停债务国的债务偿还还只能是一种短期安排，目的是给债务国一段时间走出经济困境。如果这种短期安排没办法帮助债务国的国内经济有起色，那就非常危险。具体到中国的情况，他认为中国政府现在的财务状况已经非常的坏，债务国一旦发生债务违约，没办法按期还本付息，中国要承担巨大的财政损失和民意压力。美联社四月底的一篇报道引用加纳财政部长阿塔的数据，非洲欠中国的债务超过1450亿美元，其中今年还债金额大约为80亿美元。中国没有列出这77个国家的名单，但是根据国际组织对各国经济情况的统计，世界贫困国家绝大部分位于非洲撒哈拉以南和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北京经济观察人士仲大军认为，暂停这些贫困的债务国偿还债务是中国的无奈选择。他说，收不上债来，一些国家穷得没钱还，你不暂缓怎么办呢？中国政府就是比个人名义而已，实际上已经成了呆账。彭博社稍早的一篇报道称，非洲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除了商业利益之外，更大的利益是政治资本。非洲在联合国成员之中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比重，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中国的政治盟友。在目前中国与美欧国家关系紧张之际，中国不会放弃非洲国家。仲大军认为，中国暂停外国债务偿还是他为了外交需要而付出的成本。他说，中国想在国际上尽可能多的争取政治盟友，哪怕是穷朋友、穷兄弟，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个沉重的代价最终会转嫁到中国老百姓的身上。美国之音的报道。
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31年前的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六四事件，导致美中关系陷入两国建交以来的低谷，而31年后的今日，美中关系再次跌入谷底。特朗普政府上个月递交的对华战略报告认为，美国几十年来的对华接触并没有改变到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本质，美国将会公开增加对中国压力，从接触政策和战略伙伴转移到脱欧的措施和全面竞争。研究美中关系的美国专家怎样去看这个重大的转向呢？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年，美中关系又将会何去何从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荣誉教授，目前是斯坦福大学亚太研究中心奥森伯格罗伦研究员的蓝普顿，在谈到美中关系的现状，对美国之音记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源于中国并且研到是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疫情，已经是导致了10多万美国人死亡，40多万人失业。他表示，他们都不能够在一个会将他们杀死的病毒上面进行合作。中美两国都有评论人士注意到，美中关系正在好像自由落体一样是跌向了谷底。有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展开，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将进入至黑暗的时刻。担任过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蓝普顿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虽然学者会争论美中关系恶化开始的确切的时间点，但是大家几乎一致都认同的就是，到2010年美中关系在多个方面都遇到了困境。他说，他不能够讲历史从某一个时刻开始，但是大约在2010年7月克林顿国务卿谈到了南中国可以是陆地的礁石，以及是中国的举动有违美国的利益，当时中国对此作出了非常之负面的反应。因此蓝普顿认为，这个是说美中关系真正开始走向了新的矫正的一个方便的时间点，这个并不是怪克林顿国务卿或者是奥巴马政府。毫无疑问，中国的行动是导致了美国政府的这些行动。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个任期里面出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 2010年7月23日在越南首都河内举行的东盟区域论坛上面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主权归属问题上面是持中立的立场，但是会介入中国和其他邻国之间的主权争端。克林顿国务卿当时是表示，航行自由、亚洲海域的开放以及是南中国海的尊重国际法都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奥巴马政府决定卷入南中国海争端，令到中国感到措手不及，令到当时的外交部长，目前是主管中国外交的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十分之愤怒。克林顿国务卿在2016年的总统大选当中输给政治素人以及地产开发商特朗普，一度令到北京暗喜，但是中国领导人显然是高兴得太过早，特朗普上台之后关系全面恶化。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出台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是美国的竞争对手，亦是修正主义大国。虽然特朗普声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他的朋友，但是这个并未有阻止他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2019年年底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不单止未有促使到美中两国携手对付这场史无前例的国际公共危机，双方反而就病毒的来源以及对疫情的应对等问题展开了互相攻击，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在台湾总统蔡英文宣誓连任的5月20日，白宫发表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报告。这篇7000字的报告承认，自79年建交以来，美国和中国的接触以及是接纳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是它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是和世界日益增多的联系，并未有好像美国希望的那样走向政治的自由化，并且成为了一个建设性负责任的大国。中共反而选择利用自由以及开放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并且试图有利于它的方式重塑国际体系，并且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来强迫其他国家听从于它。报告当中表示，中共的做法是损害了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破坏了世界各国的主权以及个人的尊严，为了应对北京的挑战，基于对中共意图的和行动的清醒的评估，对美国的诸多战略优势与不足的重新衡量，以及对双边摩擦的更大容忍，特朗普政府采取了与中国进行了竞争的做法。对于中国的经济繁荣并未有导致它走向了政治上的自由化。前美国驻华记者，目前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常驻学者的孟哲慕，早在2006年出版的一本书里面就预见到这样的结果。他在题目为是《中国幻想：为什么资本主义不会给中国带来民主》的专栏里面是展述了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使到中国背离自由化，并且进一步走向集权，并且预言中国将会继续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且它是成功地鼓励它家的集权政权政制改变的压力。关于特朗普政府终于认识到这一点，孟哲慕在接受美国知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他确实认为这种的认识是来得相当迟，他很高兴美国的政策现时认识到他们早就应该认识的一个现实。出版过多本专著的孟哲慕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就讲过，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是基于错误的假定，而且是需要改变。现时再次发表这样的报告是为了表明这种看法不单只是代表国家安全部门的看法，而是整个美国政府的政策。在斯坦福大学进行研究的蓝普顿指出，美中关系经历了全面的接触、建设性的接触以及是对冲平衡政策，现时是所谓的竞争，但是在他看来，竞争并不能够准确地描述目前的美中关系。蓝普顿认为，竞争的讲法只是对不断增加的武装冲突领域的随枪装饰。确实，很多人正在使用战争一词，他是不想过分是戏剧化，而且他们已经有足够多的问题，包括种族问题、健康问题以及经济问题，所以他不想是增加更多的夸张性的讲法。 但是南普顿认为美中双方都必须要认真地对待冲突的可能性。竞争是互相打脸的一个讲着开玩笑的言辞。这位在2015年提出美中关系进入临界点的美国资华派学者认为，描述美中关系的词汇总是比实际的情况是要弱一两度，没有现实那么具有威胁性。他说，如果他是试图描述美中关系的说话，他会说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是一种对决，并且试图维护美国在国际体系的全面主导权，因此他们现时有的是一个他称之为的战略、教育、文化、外交和经济领域的全面对决的政策。在北京计划推出适用于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之后，特朗普政府作出强硬的回应。国务卿蓬佩奥在5月27日向美国国会提交报告，认定香港不再享有高度自治，而两日之后，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玫瑰园针对中国作出多管齐下的重大政策宣示，下令美国行政当局开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程序，包括取消香港的单独关税以及是同旅行区的待遇。对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侵蚀香港自治权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他还表示，在今日他将发布宣言改善他们国家关键的大学研究的安全，并且暂停某些美国已经认定为潜在安全威胁来自中国的外国公民的入境。他还采取了行动保护美国金融体系的完整性，这个是无人可及的世界最好的体系。他还指示他的金融市场总统工作组研究在美国金融市场挂牌的中国公司的不同做法，目标是保护美国的投资人。在特朗普发表了禁止与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公民的持学生学者签证进入美国的文告之后，蓬佩奥国务卿6月1日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公平互惠的关系，并且继续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学生以及研究人员的重要贡献。不过政府亦都致力于保护他们的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安全，他们是不会容忍中国企图从美国的学术机构以及科研机构非法获取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用于中国的军事目的。他还表示，特朗普此举是中国政府采取的战略与政策的直接结果，即是利用中国的一些最优秀的研究生以及科研人员在目标领域的机会转移以及窃取美国的机构的敏感技术以及知识产权，不正当地利用他们的开放协作以及是学术和研究环境的战略和政策。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麦克拉夫林日前在媒体上面撰文说，在他看上来，在今日美国的学者、决策者以及民众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即是中国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给予美国带来严重的威胁。对于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警告美国不要将中美两国带向新冷战的边缘。不过担任过洛杉矶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的孟哲茂认为，美中两国目前的情况根本无法和美苏当初进行冷战时期的情景相提并论。他说，在他脑海当中的新冷战的概念是两国在全球展开军事竞争，并且未有到这个地步，而是他们之前未有见到层级上的进行对抗。美国乔治城大学助理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常驻学者梅惠林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与压制战略并不是同一回事。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看法是，中国之所以能够崛起，大部分是因为美国的支持，所以特朗普政府不再想为此而提供方便，这个是压制是不同的。基本上他们的看法就是，他们不应该再帮助中国，不应该是教育中国的学生，他们不应该是给予中国提供技术，不应该通过贸易给予中国经济做贡献等等。他们认为特朗普政府受到这样的一种看法的推动，即是中国能够崛起到目前的这种实力与显著的地位，大部分是因为美国，而中国的行为展现出来的是忘恩负义，所以美国是应该停止帮助中国。 但是这位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专家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并不是他所说 的竞争的战略。他说，竞争的一部分是不应该当作为是帮助你的竞争对手，还是一部分就是找到你具有优势的对方。在他看来，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真正的失误在于他过于聚焦双边的关系，而未有通过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发展更好的关系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哈佛大学研究国家安全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认为，随着中国实现习近平所讲的中国梦，它将会侵蚀美国的价值和利益，因此认识到中国是美国一个严肃的对手是正确的起点。它亦都认同特朗普政府的讲法，即是他们是比美国以往的政府对此有更加清醒的认识。不过在他看上来，特朗普政府并未有拿出对付中国的战略。这位前助理国防部长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候说，不幸的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有一种的态度，但是没有任何对付的方法或者是战略。他的建议是他们应该是直面跟中国并且与之进行竞争，这个是他们的讲法，但是未有解释要达到什么的目的。还有中国问题专家认为，有关因中国未有实现自由化，因此美国和中国的接触是失败的论点并不恰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研究中国安全问题的知名学者史文，日前在卡特研究所举行的有关美中关系的研讨会上面就说，恰当的论点是中国成为一个更加有实力以及能力的竞争对手，以及它在解决重大的国际威胁和机会方面作为一个潜在的合作者，如果不是伙伴的话，而大大增加的重要性。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的实力在一些关键领域出现相对下降的一个时期。在它看上来，这个认识能够更为复杂，亦都更有效地和中国有必要时候进行强而有力的竞争，并且重新审视他们对什么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假定，尤其是继续展开有关美国至上的争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尼亚华盛顿报道。
台湾半导体龙头、全世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晶圆代工大厂台积电，因为受到5月中旬美国商务部发布的出口管制法规限制，将会无法出货芯片给华为。不正值美中贸易冲突之际，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钦在星期二首度针对美国出口管制对外表示，现在还正在在法规解释的阶段。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说，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钦6月9号在股东会后对记者解释，美国的出口管制限制不是针对台积电，这个限制是针对所有供应华为的所有厂商，包括台积电、三星、中芯国际等晶圆厂都会受到法律的限制。而台积电是苹果、高通、英伟达、超微、华为等科技大厂的主要晶片生产供应商，从美国到中国要制造最先进的芯片的话，必须要依靠他们。5月15号美国商务部针对华为修改了出口管制法规当中的直接产品规则，根据新的法律，台积电如果没有获得美国的特许的话，就不能够使用美国的软体或者技术去制造华为和他们旗下芯片公司海思所设计的芯片，这个也令到华为碰上非常大的麻烦。瑞士信泰就在5月18号发布报告说，华为2019年贡献台积电 14% 的营收，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不单只是伤害到华为。刘德钦说，针对华为的出口管制，5月15号仍然有120日的宽限期，目前仍然在法律解释以及提交意见给美国政府的阶段，7月14号之后才会是厂商向美国申请特别许可的阶段。但是台积电是否有机会申请到出货华为许可呢？刘德钦在记者会上直接回答记者提问时语带保留地说，美国直接产品规则其实对于产业的影响是很大，对华为当然是首当其冲，对于美国本身的产业其实长期以来亦会有影响，所以台积电现在还正在观察这个法规执行的程度。 刘德音强调，台积电在美国华盛顿的办公室每日都持续与美国联邦政府沟通，能否有出货华为的空间呢，与美国政府的意向有关，不见得是一个法律问题。前资深半导体分析师、最深资本管理合伙人陈慧明就对美国之音说，台积电并没有想要放弃中国的产业链和生态系统。依照台积电的立场，华为和台积电走芯片由台积电制造，对台积电的竞争力是会有加分的作用。即使台积电手上的华为订单岌岌可危，刘德音强调，目前的限制其实会产生市场的重新平衡。又说，如果没有中国大陆，亦即是华为旗下的芯片公司海思的订单的话，其实台积电的其他客户都想要弥补这个空缺。不理是台积电的产能空缺、市场空缺，甚至是智能手机市场的空缺，这些都会连带产生。但是他又强调，希望不会发生这件事。美国摩根士丹利在6月1号发布的报告当中认为，台积电所损失的华为旗下的海思的订单有苹果、超微、联发科等其他客户能够填补。这个呼应了刘德音一再对股东表示，这些限制都会一一化解。美国商务部对华为加大制裁的同一日，台积电亦宣布有意到美国设厂。在股东大会上，刘德音解释说，到美国设厂绝对符合公司的利益。但这件事还未完全定案，美国联邦政府以及州政府针对设厂所提出的补助会是全案拍板的关键所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在台北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防战略确认强化美军实力是赢得与中国军事竞争的首要条件，但是掌握前袋的国会在军费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党的分歧。这项的分歧因为新冠病毒疫情对国家财政的冲击变得更加突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政府2018年推出的国防战略确认美国正在和中国以及俄罗斯展开一场大国竞争，并提出三项基本应对措施，其中首要措施是要提高美军杀伤力。白宫在今年5月份发表的中国问题战略报告中提到，美军为提高杀伤力正在采取具体措施，包括实施核力量现代化、快速研发和部署高超音速作战平台，增强网络和太空能力，以及研发其他更加具有杀伤力的武器装备。实施这些措施需要数以百亿美元计的经费。国防官员说，掌握银包的国会还未有让足够的经费到位。科林可是国防部负责东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他说战略就是预算，预算就反映战略，但至今为止预算额还未有反映出印太地区作为美军主要行动区的角色。白宫今年2月向国会递交的2021年度政府预算包括为国防部拨款7046亿美元。这项庞大的预算大约占政府预算总额的 15%， 但是只是比前一年的预算增加了 0.1%， 以满足国会两党较早前就限制国防预算增长达成的协议。国防部长埃斯帕说，为了赢得到同中俄的竞争，国防经费至少应该以通货膨胀率逐年增长，而不应该年年持平。 五角大楼为海军申报的新财政年度预算是2071亿美元，亦都同本年度国会提供的海军军费基本持平。海军作战部长吉尔代上将较早前在接受国会质询时无奈地说，因为受到预算限制，海军必须作出一些艰难的取舍，包括减少购买维吉尼亚级攻击潜艇，以保存哥伦比亚级战略核潜艇等最重要的武器研发项目不受到影响。曾经在列根政府国防部担任过前海军部副次长的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近几年来国会两党的政治分歧越来越伤害到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和中国抗衡的能力。他说党派在国防开支，特别是海军开支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因为和中国的冲突会是两国海军的较量。共和党人目前不单止掌控白宫，还控制着国会参议院，但是民主党人控制着众议院，根据宪法所有预算法案都必须从众议院开始。众议院军委会主席民主党人史密斯议员和几乎所有国会议员都一样，深切关注中国军事现代化以及美军的应对措施，但他多次表示国家的国防开支已经相当庞大，国家的资源有限，国防部努力推进的国防战略与国家有限的资源不相称。在紧接着的国会办公大楼的智库传统基金会资深防务研究员伍德说，作为民主党人，史密斯议员在国防预算问题上必须要考虑自身党派对整体政府预算的想法。伍德说，正如史密斯主席所说，我们并没有一个金钱无限的账户。他关注众议院占多数的民主党人今年秋天在考虑预算问题时会倾向于做出什么的决定，因此会不是太过愿意去争取增加国防预算。今年四月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索恩伯里推出印太地区威慑措施预算专案，试图突破预算限制，为强化美军对中国的军事竞争力追加60亿美元专款，包括强化美军的防空能力，增强轮调部队力量，修建和更新联合作战训练设施，以及强化信息战能力。今年五月，众议院一些共和党议员宣布成立中国问题工作组，谋求在国家安全等五个领域针对中国的威胁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但是伍德认为，国会为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已经拨出了几万亿美元的紧急专款，众议院共和党人将很难去推动增加国防预算。伍德说，有些共和党人指出中国等竞争对手对美国的挑战，但他们会很难说服到其他人去支持增加军费，因为新冠大流行导致很多美国人都失业，国内开支需求会更大。军委会主席史密斯对共和党人提出设立印太专款原则上表示赞同，但未有对具体拨款金额做出任何的保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里斯市的警察因为对黑人弗洛伊德使用暴力而导致他丧生之后，在抗议人群当中有中国留学生认为华人的移民要更加多去了解美国种族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整个五月的美国爆出了多宗的和种族主义有关的事件。五月七号，一段网络视频曝光了几个月之前，一名叫做是阿布里的黑人在户外跑步的时候被一对持枪的白人父子以怀疑他偷渡为理由要求对他进行公民逮捕，在被拒绝之后双方发生了争执，阿布里被枪击身亡。5月25号，纽约官僚人克里斯蒂安·富柏在中央公园官僚的时候要求一白人女子遵守公园规定，给予她的狗是绑住。女子在拒绝之后报警，被称为是被一非洲裔美国人威胁生命。事件视频的曝光之后，该名女子被公司辞退。同一日， 明尼苏达州的非洲裔美国人弗洛伊德在警察粗暴执法当中死亡，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抗议，反对警察暴力以及是种族主义。在美国，这样的示威游行历史悠久，最著名的就是60年代马丁路德金博士等率领的民权运动。但是今年的抗议不同以往，除了规模横跨全美国50州，而且美国是刚刚开始重新开放，还未有走出新冠疫情。有评论说，今年的局势相当于是致命流感横行的1918年遇上的因为金博士被刺杀身亡引发全国骚乱的1968年。作为性少数的社区一员，一直关心社会边缘群体的中国留学生小王亦都参与了其中，但是未有抗议经验的他不知道应该准备些什么，注意些什么。第一次出门的时候，他只是知道要预防新冠病毒，于是就带上了洗手液、消毒布以及一瓶的酒精。小王庆幸地说，后来他才知道，如果他当日被逮捕的话，大家是完全可以告诉他他是在这里玩火。在过去两个星期的各大抗议人群里面，可以看到各个族裔的背景的参与者，但是这个当中小王就这样的中国面孔并不多。小王自己也都承认，从他到美国求学以来，对种族问题以及少数族裔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如今关注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权益的他，也都希望美国的新一代华人移民能够增加对种族歧视这个社会议题的理解以及是关注。来自中国东北的小王七年多以前开始了在美国的求学之路，如今在东海岸学习理工科的他，刚来到美国时候会从其他的中国留学生当中听到一些歧视黑人以及少数族裔的说话。他表示，他记得有一次坐车同一个人在这里讲到话是曼克顿区下城，他叫我将车窗是摇上来，当时夏天是很热，亦都是没有开空调。他就说，你为什么要将车上是摇关门？他说很热，这个就是怕下城区的黑鬼过来抢劫，然后就说将窗户是关上。小王说，他当时刚到美国，没有足够的信息了解这里的社会问题，周围的中国人亦都经常发表黑人懒、墨西哥人多生孩子、裸福利的偏见性言论。他亦都是没有多加思考就是接受了。他说，后来接触到真正的美国人才发现他之前的想法是荒唐得无可理喻。他发现大家口里面的黑人和其他的美国人没有任何的分别。他的教授亦都是黑人，同学亦都有黑人。有一次半夜，他在地铁上面是睡着了，好心叫醒他的就是黑人，行李太重搬不动，伸出援助之手的亦都是黑人。他开始在学校选择一些研究拉丁裔、黑人文学以及是社会学的课程，增长自己对美国种族议题的了解。他会听他们的黑人教授以及同学讲述他们受到歧视的经历。他记得一个黑人同学曾经对他说，自己在百货商店里面经常被保安系追住，要看看他有没有发票，怀疑他买的东西是偷的。小王说，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他肯定会气得是要死，因为他会觉得凭什么周围的人是会这样看，你就要看看他。然后我也都要反省一下自己生活里面是不是有些是这样。生活当中一个黑人离自己太近，他是会紧张，他会是兜路走。这些事都是他一直在这里需要更正，这些事情都是生活当中慢慢学到。他觉得自己到美国前在中国接受的教育里面缺少对弱势群体处境的深入探究以及是同情。小王说，他在中国从小就会被教育流浪汉是很护心，离他远一点，但是他不会是去想到底是社会系统令到流浪汉经过了什么东西才会变成流浪汉，他亦都不会去想流浪汉到底是有些什么的感受，他到底是为什么选择做流浪汉，他亦都不会想去帮助他们，因为在国内所有人都会说流浪汉就是懒，不愿意做事，所以他们就是流浪。他觉得这种讲法非常之无人性。小王第一次受到黑人反抗警察游行的触动是在2014年，当年纽约史丹顿岛上面的警察因为怀疑黑人
加特勒在街头贩卖香烟，未有交税而对他进行逮捕。而在逮捕的过程当中，一名警察将加特勒是压倒在地上，用手掌从背后锁住他的咽喉。加德勒在发出了11次我不能呼吸的呼喊之后是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之后宣布死亡。这次的事件引发了全国对警察暴力以及对黑人群体粗暴执法的讨论，多个黑人权益组织站出来为加德勒是遭遇发声游行示威。时光说他在中国从来未有看到有这么多人站在一起为了一个人或者是少数群体的生命而站出来一起抗争。时往话佢平时嘅爱好除咗睇美国剧之外，就系关心中国同美国嘅社会政治议题，特别系响民权以及系警察暴力嘅问题。去年佢带住一块写住有“我和香港站在一起”嘅牌，到纽约时代广场系表达咗对反送中抗议嘅支持。佢坦言，国内嘅社会环境以及政治状态令到佢无法为国内嘅不公做一啲嘅嘢，所以佢读住国内嘅新闻，经常会给予他一种无助感，以致他已经不再好像以前一样咁关心国内的动态。他亦都未有对身边的中国朋友或国内的家人透露自己参加了示威。他说如果父母知道他不单止是支持香港的抗争，还支持黑人的命亦都是命的游行，一定会觉得他是傻了。明尼伯波利斯的警示在逮捕嫌疑人弗洛伊德的逮捕过程被拍摄的视频，看到视频之后他是真的愤怒。邵旺说完全是反人类，虽然他不是黑人，但是他是觉得他有必要走上街上面，令到其他人听到他的声音，为他的黑人兄弟姊妹作出一些的微不足道的努力。5月29号纽约发生遍布全市的抗议活动的第一日，邵旺就加入了布鲁克林的一组抗议队伍。美国这次的抗议活动的初期，示威者和警方不断发生冲突，小王所在的队伍亦都不例外。他在一次的冲突当中被警察推倒，腿部受伤。他在社交媒体上面说，这几日伤口在一边化脓一边是结青，腿一动就有撕裂的伤口的感觉。抗议开始的时候，全国多地有出现打砸抢的现象，虽然没有证据显示犯罪人员以及抗议者都是同一群人，但是抗议者在这次的示威当中所发挥的怒火不可否认。小汪说他不支持暴力，但同时亦都理解一些抗议者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做了很久的和平抗议，几多次几多年都是没用，不是每个人都是情绪非常之平和，有些时候他自己亦都控制不到自己的情绪。他说如果要对其他的抗议者有一些起冲突的话，他就会将他们在这边的人是拖回来，警察他们都会看到他是在这里降级事态，他不想去火上加油，他亦都不想将他们的人是拖回来，警察亦都不会太过过分，哪怕是真的被他们捉到，警察亦都会携身有摄录机，他就知道是应该要怎样做。再加上他是亚裔，哪怕是他是一个黑人的女孩子，他走到前线去，警察可能会觉得他有侵略性，他自己的亚洲脸孔就令到他觉得他不会带有任何的危险。如果被捉，他说他亦都知道应该是怎样做，在出面之前小王会在手上写下纽约当地的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以及保释基金组织的电话号码，就算手机被没收，他亦都能够看着身上的号码打电话，寻求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新一代华人移民并不是参加美国国内示威游行的主力军，很多个中国面孔更加经常出现在欢迎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的队伍当中。今年2月亦都有中国留学生现场抗议香港众志常委罗冠聪访问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而在民权方面，一些华人移民则是聚焦在美国的平权法案对亚裔入学名校的资格的不公上面。在今年的反警暴游行当中，华人移民在美国人的中国人的参加一度如往常感是不禁高。小翁说他几乎未有看到跟他一样来自中国的学生参加抗议，在推特的中文圈里面亦都经常可见到一些在国外的华人网对这些游行的鄙夷，或者是对游行简单地归结为是打砸抢，亦或是认为非洲裔美国人是在被其他政治势力利用，言论当中不时透露种族歧视的观念。
他說自己以前亦都對弱勢群體偏見不淺，但是在用心去了解這些人的處境，跟他們交流之後，他是意識到了自己的無知。同樣，他希望華人移民能夠多學習了解美國的民權歷史，減少偏見。對平權歷史的教育，對於少數族裔歷史的教育，是絕對有助於這些觀念的改變。馬里蘭州華裔參議員齊麗麗結合了這次新冠病毒帶來的對亞裔社區種族歧視，亦都希望華人能夠多參與平權活動。他說他看到越來越多的華裔以及亞裔覺醒過來，意識到你可以生活在白人社區，上好的學校，拿好的學位，找好的工作，但是一場病毒下來，你就得要提醒有些美國人並不認同你的美國人身份。這一場病毒大流行是一次的喚醒，弗洛伊德之死引發了憤怒，亦是一次的喚醒。他說這個不是你上街遊行，然後遊行完了你回家開開心心就出去玩，這件事情是需要各種各樣的多方面的努力，從下到上，從上到下，所有人都要開始對這件事注意起來，大家才可以改變這種的現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近日在中国各地突然间掀起的地摊经济热，突然间在中国官媒宣传当中遭遇反击。北京日报和中央电视台等官媒相继发表反对李克强推行的地摊经济的评论，这个情况被认为是并不正常。有分析说，发展城市地摊经济有利有弊，是对政治治理能力的一个考验。但是公开抵制政府总理提倡的经济措施的官媒口径，反映出高层意见明显分歧。中国经济在去年的年尾爆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之下受到重创，失业率是猛增，当局并没有提出2020年的具体增长目标。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倡地摊经济去缓和目前的经济压力之后，中国部分的地方出现了地摊热。不过短短几日之后，官方的宣传就即刻变调，社会各界都感到非常之突然。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经济在去年年尾爆发的新冠疫情严重冲击下受到重创，失业率猛增，当局没有提出2020年的具体增长目标。在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倡地摊经济来缓解目前经济压力后，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地摊热。不过短短几日后，官方宣传瞬时变调，社会各界倍感突兀。中共党媒人民日报、中宣部直接管辖的央视和北京市委机关部、北京日报等相继对地摊经济唱反调，格外引人瞩目。人民日报评论说，地摊经济升温不能发烧。央视评论称，在我国的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评论认为，简单化一哄而起地使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北京日报发表评论指出，地摊经济不适合北京。评论说，地摊经济是适合一个城市，要由这个城市的定位做出判断和选择。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坚持从自身实际出发，不能盲目跟风。这篇署名京评的重话，以首善标准捉好城市精细化治理，意味着北京必须注重保持城市应有的秩序，不应亦都不能够发展那一些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不利于营造和谐宜居环境的经济业态。从机构隶属关系来看，人民日报和央视归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中共中央常委王沪宁管辖，而北京日报归北京市委书记蔡奇领导。而这种由党内排名第五的常委和地方党政府官员领导下的机构发表文章抵制党内二号人物提出的政策，除了在文革前和六四事件中是非常少见的。仅仅几日前，中国媒体纷纷在报道中引用了李克强在山东省烟台市芝浮区一个居民小区考察时对地摊贩和市民讲的一段话。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的烟火， 同高大上一样是中国的生机。6月4号以来，官媒对地摊经济的报道明显改变了口径。北京市城管执法部门亦都公开宣布，依法严格查处占道摆摊设点违法行为。中国各地的城管人员由于其粗鲁有时甚至是暴力的执法方式而声名狼藉，长久以来形成了黑板印象。有报道称，一些分析人士将围绕地摊经济的风云突变视为中共党内斗争的外延和进一步表面化。中国转型问题学者周陀对美国之音表示，地摊经济在官媒报道中的变调反映出中南海红墙里面的意见分歧，但是他对此不便多谈。有分歧吗？他说这个连傻瓜都能够看得出来。这位独立的经济学者认为，在中国城市之中发展地摊经济有利有弊，需要规范引导。首先可以缓和城管和小摊贩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食品卫生等问题需要治理。周陀亦都指出，能否做到既活跃经济、扩大就业、便利民生和又能够解决脏乱差等问题，是对各地政府治理能力的考验。中国政治大学经济学者杨帆对美国之音表示，官方媒体对地摊经济的出尔反尔似乎针对李克强总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中国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在北京两会记者会上爆出全国有6亿国民人均月入在千元左右，甚至少于千元。这个被认为督穿了北京大力宣传打造的超级强国形象的讲法，在中国和国际舆论场引起震撼，同时亦都提升了李克强作为务实的弱势总理的声望。杨帆教授表示，李克强总理本来就应该务实，他发言讲出实话是正常的。杨帆指出，中国体制党政有分工，党中央领导负责大政方针，国务院负责经济管理等具体事务。李克强出来讲经济数字符合其总理身份，但大众的猜测是真实的数字从他口中讲出，可能引起某些人的不悦，因此借地摊经济问题予以打击。2018年3月，中国两会修宪以来，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在国内外遇到了诸多挑战，其中包括因贸易战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社会矛盾越发尖锐，维稳压力增大，美中关系全面紧绷，香港危机，台海僵局。今年年初以来，新冠病毒大流行肆虐全球，中国官员被质疑隐瞒真相，打压疫情吹哨人，错过早期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国际间要求对有关方面渎职失职问责，和对病毒传播的过程全面追查溯源的呼声获得广泛共识。同时，执政将近八年的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受到美国等一些国家官方的严厉批评，包括一些体制内人士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领导能力提出强烈质疑和批评，不时发出劝退之声。在此背景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官媒在地摊经济问题上出现的风向变化，反映出中共党内高层派系中习与李的微妙复杂关系。在北京的独立学者荣超认为，习近平打压李克强是可以肯定的，但不见得李克强敢于和习近平斗，李克强最多的就是消极抵抗或者不配合。荣超还指出，地摊经济地方没有积极性，收不上税例，还增加管理成本，所以北京不搞，别的一线城市亦都跟着不搞，然后二线城市亦都不搞，最多是三四线城市自生自灭。近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领导的政府积极扩大国际影响力，在 G20 集团、金砖五国、上海合作组织、非洲和发展中国家、一带一路等多边合作和投资项目中投入巨量资金。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